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三，农历9月14，北京多云转阴，19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以文艺繁荣赋能文化强国建设。
李强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参议院主席和国民议会议长。
李强分别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和塔吉克斯坦总理。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在宁波开幕，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
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至2050年发布。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走进江西吉安，请听井冈密柚出山记。
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在黎南部激战，伊朗称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任何攻击或侵略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10月14号到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论工作。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舰备重大问题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转化运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学支撑和引领。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研究新时代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论内容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力量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有关问题，细化明晰了任务分工和落实措施。六个单位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讲话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1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文艺事业锚定价值航向，擘画宏伟蓝图。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新时代中国文艺百花园气象万千，硕果累累，展现出昂扬自信的时代风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假期刚过，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员们又开始了繁忙的基层演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副队长胡思棱：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把演出送到哪里。我们每年基层回民演出150多场，累计创作60多部农牧民喜闻乐见的新作品，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到草原上的千家万户。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现实生活，深入人民生活，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不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电视剧《人世间》、电影《第20条》、话剧《情系贺兰》等一批密切反映时代变迁、深刻描摹现实、书写普通人奋斗的精品力作竞相涌现。电视剧《人世间》导演李璐：
小说文字出的是精神，从文字到影像那还是个巨大飞跃。我们是以温暖的主色调讴歌了国家在这些年的高速发展，非常平实的讲述中国人的平凡故事。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时代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科技创新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台州乱弹《我的芳邻村》取材于新农村建设的真实故事，登上了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的舞台。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
我的芳邻村抓住88战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时代话题，彰显新时代精神，用我们台州乱弹传统戏曲的形式创排现代戏。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 近年来，《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国产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舞剧，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一大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精神力度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韩真：
当我们走进李白烈士纪念馆的时候，会被他们的事迹深深的感动，我们自己渴望去歌颂他们的。
近年来，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文件发布，到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等一系列文艺政策出台，破例并举、激浊扬清、山清水秀、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逐渐形成。今年七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君：
我们还是要大力的建强各级的文艺院团，将对国有文艺院团、民营文艺的表演团体以及最基层的乡村戏班、民间的班社等等啊，进行分类指导和扶持，推动他们高质量的发展。
奋进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文艺担负起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神圣使命，正在为阔步走向复兴的伟大民族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5号在巴基斯坦总统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尔达里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日益深化，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把中巴经济走廊持续打造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推动中巴关系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相信巴方将继续全力确保在巴中国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扎尔达里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扎尔达里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巴方将竭尽全力保障在巴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5号在伊斯兰堡会见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和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李强表示，中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中方愿同巴方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希望巴基斯坦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为两国关系与合作发展提供良好法律环境。中方愿同巴方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合作，为促进两国友好贡献力量。巴方表示，巴方对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深表钦佩，高度赞赏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愿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巴中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5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帕罗夫。李强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在阿斯塔纳会晤，就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吉方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激发贸易投资活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期待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各领域合作，为集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0月15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李强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塔吉克斯坦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为中塔关系与中塔合作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投资、矿业、农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促进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密切人文交流，为两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拉苏尔佐达表示，塔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往来，推进各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昨天在宁波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和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尊重包容，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王沪宁表示，本届论坛以同愿同行，和和共生为主题，是展现中国佛教开放包容，推动世界佛教文化传承发展，加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次盛会。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凝聚向上向善力量，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佛教一直是世界佛教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佛教界主动参与全球宗教与文明对话，同各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流，推动民间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王沪宁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新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绘就新蓝图，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坛开幕式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嘉宾代表，石泰峰参加会见并出席开幕式。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韩正表示，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成功对澳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巩固和发展好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秉持建交初心，坚持独立自主，深入开展互利合作，共同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莱恩斯表示，此行切身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成就，澳中紧密合作造福人民，澳议会致力于促进澳中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做彼此平等的伙伴。
本台消息，文艺界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表示，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引导作家艺术家持续深入生活，潜心创作精品，矢志促进文艺繁荣，攀登文艺高峰。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吸收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养分，更好体现中国精神，推动文明互鉴。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和作家、艺术家代表共约200余人参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4-2050年》，这是我国空间科学领域首个国家层面统一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规划提出了我国有望取得突破的五大科学主题和17个优先发展方向。五大科学主题包括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行星、太空格物。优先发展方向有空间引力波探测、地外生命探寻、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志彪介绍，规划明确了到2050年我国空间科学发展路线图。
至2027年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载人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与行星探测工程。2028到2035年继续运营中国空间站，论证实施载人月球探测、国际月球科研站等科研任务。2036到2050年论证实施30余项空间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天问一号开启我国火星探测的序幕。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司长杨晓宇透露，未来将会发射天问二号、天问三号、天问四号。
天问二号任务呢，是对小行星进行采样返回。天问三号呢，将进行火星的采样返回，对火星的环境进行探测。天问四号对木星和木星的卫星进行研究，探测木星的空间和内部结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表示，未来10年，中国空间站聚焦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以及空间新技术四大研究领域，
将发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2米口径巡天空间望远镜，有望在宇宙学、星系科学、银河系、太阳系天体、在线源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科学突破。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金秋十月，在江西吉安，金灿灿、沉甸甸的蜜柚挂满井冈山。这两天，蜜柚开始大规模采摘上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请听井冈蜜柚出山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徐晶，江西台记者黄兆、李先。
这个柚子好饱满，
清晨的阳光总是多出几分温柔，暖暖的洒在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的井冈蜜柚金沙柚种植基地。
我剥一下，你看那个皮好薄，现在口感也还
树美花香，果亮汁甘，这是井冈蜜柚闪亮的标签。这几年为了保证蜜柚的品质，涂正云在柚子病虫害防治上可没少费功夫。
用我们上半年的菜籽榨出来的枯饼拉回来，我们自己发酵在下的那个柚子树下，我们把那个山泉水蓄起来再浇柚子树。我们的柚子也是国家检测的是无公害有机食品，就是太阳能的防虫灯，晚上它会亮。
不到2个小时，300多斤圆润饱满的柚子就填满了一个个箩筐。从2023年开始，当地的井冈蜜柚、金沙柚全部统一了品牌和包装。刚采摘的几十箱金沙柚，只用一两天就能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我今天摘的柚子，明天下午到省内啊这个客户手里，如果省外呀，就是后天。
涂成云今年种植的金沙柚品相不错，因为光照充足。产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15% 左右。涂正云刚发走一车蜜柚，之前合作过的企业代表也赶到基地，想看看今年的柚子质量如何。
今年整体的一个种植情况怎么样啊？
今年井冈蜜柚口感应该比去年还要好。我们现在老基地今年大概有70万斤左右。
拍照、录视频又现场品尝了柚子。企业负责人当即决定追加订单。傍晚时分，霞光映照在挂满枝头的金沙柚上，柚子的清香在空气中飘散。涂正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柚子的香，也是丰收的甜。
过去啊，我们村民都是各自挑着柚子到街上去叫卖。现在啊，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我们这些村民不仅提高了产量，卖的方式也变多了。 你看我这幼园啊，都满树的果子，这个收成啊是非常可观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昨天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
2024中国新媒体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开幕，与会嘉宾聚焦新使命、新机制、新变革主题，共话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良策，共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举措。
昨晚在青岛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第四轮比赛中，中国男足2-1力克印度尼西亚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过去一天继续在黎南部激战，以军袭击黎巴嫩北部的一个村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军还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约200个武装人员目标。黎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使用火箭弹袭击了位于黎南部边境村镇的以色列部队。从15号清晨开始，以色列无人机一直在黎首都贝鲁特及南郊上空低空密集飞行。黎巴嫩真主党副领导人15号说，以色列及其背后支持者正在进行屠杀，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控制权，是美国想要一个新中东。美国国防部15号表示，一支由美国军方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以及操作萨德反导系统所需的初始组件已于14号抵达以色列，更多的美国军方人员和萨德反导系统组件将在未来几天相继到达，该导弹防御系统将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投入使用。伊朗媒体的报道则指出，伊朗有能力应对萨德系统。伊朗知情人士15号向总台记者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任何攻击或侵略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伊朗外交部15号召见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欧盟对伊朗进行新一轮制裁。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15号下午，美英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北部拉海亚地区进行了4次空袭。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15号说，该州一辆城际大巴车遭到乌军袭击，导致8人受伤，其中4名未成年人。乌克兰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他14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交谈，双方就加强乌克兰防卫能力事宜达成一致。
冰岛总统托马斯·多蒂尔15号批准解散议会，并宣布议会选举将于11月30号举行。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15号停止了福井县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的运行，原因是反应堆周边设备的冷却管道上存在小孔，有盐分析出，部分管壁变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5号称，已确认韩国军方是侵犯朝鲜领空事件的责任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